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是分享看清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十分的厉害，并不单只是显而易见的让我们看到七面獠牙、没有头的、穿红衣穿白的阿飘。那其实魔鬼的工作很细致、很细微，甚至会进到人的心中。所以在圣经当中，保罗就这样子提醒勉励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不要中了他的诡计，不要给魔鬼有机可乘。之所以称魔鬼的工作叫诡计，乃是因为他的工作很细致，需要我们来提防。所以在面对魔鬼攻击的事上，我们除了要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之外，其实我们更是需要去认清他的诡计。上一次我们所提到，情绪也会成为魔鬼所利用的工具，所以包含最简单的生气这件事情，如果随便生气、不合理的生气，甚至是不仔细的生气，不能够去饶恕别人，将会成为魔鬼所工作的目标以及对象。那我们今天更是要来谈嫉妒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人难免会嫉妒别人，正面的是欣赏，有时候负面的就是嫉妒，见不得别人比我们还要好，所以看起来想要超越他，但是有的人却是用着不断的方式去伤害别人，为了要显示出自己有多厉害，胜过他人。那这样子的心态其实都是一种嫉妒的心理。当嫉妒的心没有靠神的真道，没有靠灵修，没有靠圣灵的帮助来除掉，圣经告诉我们，嫉妒的人最后是不能够来承受神的国。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圣经保罗特别告诉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人，不单只是拜偶像，不单只是淫乱，不单只是醉酒、荒宴，嫉妒也包含在当中。当我们一昧的嫉妒，不是真正从正面的去欣赏、去恨别人、讨厌别人、记恨别人，那这样子的心会导致我们将来不能够来承受这个永生的福分。所以导致魔鬼以用这样子来攻击我们，让我们无法跟别人一起同工，让我们无法欣赏别人的长处，让我们去嫉妒别人。其实魔鬼他的本质也是嫉妒，嫉妒是属鬼魔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这样子来提到，雅各书三章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有的在公司里面、在生活当中，甚至在家庭里面，会产生嫉妒，会产生纷争，很多人开始动歪脑筋，如何踩着别人的头，如何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他所想的不是正向的去改变自己、努力自己，他所想的是负面，我只要除掉别人 如果没有比我更好的人，那我就是最好，我是最优秀的人。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些人好像也很有智慧，好像也很有聪明，但这样子的聪明跟智慧里面是充满着嫉妒，是充满着纷争，充满着苦毒。那这样子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不是从神而来，乃是属鬼魔的，是属地的。所以从这节经文再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当中，我们是存在着记恨，那可能成为魔鬼他所利用的工具，因为记恨是属魔鬼的。那一个人如果一直嫉妒别人，不懂得灵修改变自己，甚至让自己变得更好，他所引发的行为跟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会毁谤别人啊，好像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可拉党，可拉党的人他嫉妒摩西、亚伦，所以大声说：凭什么只有你们可以跟神来说话？怎么只有你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他们也冠冕堂皇的说：我们是圣洁的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服侍啊，凭什么只有你们？他们用这样子来攻击摩西，攻击亚伦，甚至来毁谤。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神让地开，让这一些人毁谤的人因为地开而被吞灭。那除了这个之外，包含摩西他家庭本身，摩西家庭本身他的姐姐米利暗也是嫉妒摩西，那所说的话也是很类似。那为什么只有你可以跟神来面对面来说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所以找着各样子的理由，甚至以他的太太来攻击他，说他太太的皮肤黑，好像古时人一样，用这样子是批评去毁谤去论断。那摩西一言不答，但是神为摩西来说话，所以神来警告米利暗跟亚伦，说你们这样子毁谤我的仆人，难道不惧怕吗？所以神使米利暗他全身长大麻风，被关在营外7天，用着这样子来提醒来警告。虽有摩西的代求，但是因为米利暗他本身他的攻击他的毁谤，所以导致他长大麻风，他来蒙羞。所以我们今天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如果我们跟可拉党，我们跟米利暗一样，我们因着一些事工，因着一些事情在批评毁谤论断别人，我们最终的结果有可能跟他们一样，不但是蒙羞，有可能失去永生的福分。那保罗在传福音的工作，他正是有这样子的感慨跟体验。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15节，保罗这样子说，腓立比书1章15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16节，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17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有的是正面的与保罗一起同工，是知道保罗是为了辨明福音所做出的努力，但是另外一种是出于一种嫉妒，所以不但不能跟保罗一起同工，甚至攻击，甚至毁谤。那所以保罗说，好的是出于爱心，能够体谅保罗在事工当中所付出的辛苦，但是另外一种却是来加增他捆锁的苦楚。所以确实在教会的事工，我们会跟保罗的体验一样， 如果教会当中是充满着嫉妒，那就有纷争，无法一起同心，一起同工，一起同劳，反而是怎么样，好像在扯后腿一样，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还要好。好，那这个都是因为嫉妒所引发的行为跟后果。那第二个，嫉妒所引发的行为跟后果，除了会导致人跟人之间的失和，导致毁谤的事情层出不穷之外，就是在嫉妒的事上会引发魔鬼的扰乱。就好像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扫罗王，他因为违背神的命令，所以魔鬼开始攻击他。那陈普跟他建议，可以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少年人，当他琴一弹，你的心里就得到舒畅。所以后来找到了少年的大卫，他除了善于弹琴，他又是在灵修、品格、信心一个很美好的人。那原本事情是趋于稳定啊，因为当大卫他的手一弹琴，那扫罗的心里就得到舒畅。但是后来当扫罗又开始嫉妒大卫的时候，从神而来的恶灵又开始大大的来扰乱扫罗。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六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六节，大卫打死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声、唱歌、跳舞，迎接扫罗王。第七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第八节，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九节，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操场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原本扫罗的状况已经趋于稳定，他已经因为大卫的弹琴心里能够稳定下来，能够去透过大卫所弹的琴、所弹的诗歌，能够来驱赶这个恶魔。那后来这个问题再次发作，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大卫他打死歌利亚之后，当大卫打死歌利亚，那众妇女在赞美大卫了。当然在赞美大卫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来落掉扫罗，所以众妇女这样子来讲，扫罗杀死千千，一个君、一个王、一个将能够杀死千千，已经算很不简单了。好像参孙一样，一时之间能够杀了一千人，这个已经算是非常的厉害。但说扫罗他不要听妇女称赞他只是杀了千千，他的目光眼光他放在大卫竟然能够杀死万万，竟然能够杀死他自己都害怕的歌利亚。如果其实他用正面来想，他如果好好善待大卫，好好利用大卫，大卫能够成为非利士人的克星，因为大卫能够来击败非利士人，能够打倒他们最勇猛的战士歌利亚。但是扫罗完全没有这样子来想啊，他想说他是一个王呢，他是一个战士呢，怎么会输给这个年轻人，怎么会输给这个小孩子？他那个嫉妒的心油然而生，所以他的心里这样子来想：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扫罗他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其实大卫一点都没有想要去争取夺取他的王位啊，大卫从来没有这样子想，大卫只是想靠神的力量 能够来克制这些仇敌，能够来击杀这些非利士人。但是扫罗他的想法却是不一样，他就是记恨讨厌大卫。所以从这一日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了，讨厌他。所以第十节他特别提到，当大卫有这样子不当的心态，开始从心里讨厌记恨这个大卫的时候，开始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又开始了，又开始大大的来降在扫罗的身上。所以提到扫罗开始胡言乱语了。那以前只要大卫他一弹琴，扫罗心里他就舒畅，所以以前的弹琴，以前弹诗歌是有效，但是后来就没有效啊。当扫罗心里充满着嫉妒的时候，虽然大卫弹琴，他心里记恨大卫，甚至想要杀死大卫，他甚至把枪一扔，想要来刺死大卫。所以大卫后来他不得不离开，来开始过他逃亡的生活。所以在扫罗所执政的以色列国其实很可怜啊，即使当下的外敌已经除去，靠着大卫的信心跟勇敢，神从神而来的力量能够来克制这些非利士人，所以将外敌来除去。但是最悲哀的，当外敌除去之后所引发的是什么？是内斗啦，是内耗。因为扫罗的嫉妒跟记恨使国家不平安，扫罗开始天天在寻索大卫，要寻索大卫的性命，所以整个国家是在内耗，是在相残。那这个相当的可惜。我们从过程当中来看到，这也成为魔鬼的手段，魔鬼的扰乱，魔鬼在扰乱扫罗的心，甚至在扰乱以色列百姓，使他们不和睦不平安。啊，曾经认识一个姐妹，那有一天晚上，她的先生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拜托教会的访问组传道能够去关心他们。那我们就问说，是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的太太开始胡言乱语了，好像是魔鬼做工，无法控制。所以当下我们就跟福音组访问组的人员那一起到这个信徒的家。那这个姐妹她就已经安静下来，那坐在床的旁边。那她先生就在讲刚刚在你们还没有来的时候她不晓得好像发了疯一样，好像中了邪一样，好像着魔一样，好像被魔鬼所附身，开始胡言乱语，然后很生气，不晓得在做些什么，也无法安静下来，也无法睡觉。那还好在祷告之后，那他安静下来了。那我们当下我们就在想，一个属神的家庭，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姐妹怎么会被魔鬼侵扰？怎么会乱了心神？怎么会胡言乱语呢？所以当下我们就问他，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被魔鬼来侵扰来扰乱？他这里就讲因为他很嫉妒他的表姐，他长期之间他无法生育。虽然先生安慰他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神如果要赐给我们，那我们当然相当高兴，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我们也是感谢，代表神有更美的旨意跟安排。只不过太太听不下去了，她在想说她的表姐原本已经生了两个，甚至生了第三个，已经生到不想生，后来又多生了一个，生了第四个。所以她的表嫂就这样子讲她原本已经生两个生三个，已经生到不想生，怎么没事又多生了一个？虽然这样子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触动他的心他的心开始很愤恨，很讨厌他的表姐，也很埋怨神。神人家生到不想生，你给他生了四个，你怎么都不分一个给我？他开始很痛他的表姐，所以在祷告里面都在想着心中想着巴不得他这个最小刚生的这个第四个孩子会死掉。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 那个恶魔就来侵扰。那个当夜他都睡不着觉，所以开始有一股意念开始来扰乱他，让他想不开，开始胡言乱语。所以在一直在祷告之后，他检讨反省他自己，那这个时候才静了下来。所以一个心中嫉妒的人，有记恨的人，会成为撒旦魔鬼他工作的一种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第三，一个嫉妒的人，他不只是会用口头上的毁谤攻击，他也不只是在心中会受到魔鬼的侵扰，最后一步有可能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犯罪，他跑去杀人啊。所以圣经当中提到该隐，该隐的犯罪是犯了大罪，他是第一个杀人犯，所杀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肉身的弟弟亚伯。那为什么杀他呢？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里特别来提到，为什么该隐他杀人，是因为嫉妒了。他嫉妒，他不是欣赏、了解为什么他的弟弟亚伯的献祭能够蒙神悦纳，而调整自己，而改变自己。他怎么样？他反而发怒，他反而赌气，他发怒，他赌气，他嫉妒，到最后怎么？就趁着他跟他弟弟说话的时候，在田间杀了他的弟弟，甚至还想隐瞒这样子的事实，那被神来咒诅，那这样子十分的可惜啦。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恨人的就是杀人，如果我们有恨，心中就是藏了一把刀，在我们的言语上会像刀一样，会很锐利，会去伤害别人，我们的心神也会不宁，甚至会做出很不理智的举动，去伤害别人，去攻击别人，甚至像该隐会做错事情，会犯了罪，会去杀人。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五节，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五节，圣经这样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不单只是想说，我不要拿刀动手去杀人就没有犯罪哦，或者想说我只要不要口出恶言，这样就没有犯罪哦。当我们心中有嫉妒、有恨，当我们讨厌别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罪，这个就是杀人，这个无法来承受永生的福气。所以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能够来免去记恨，能够从正面当中去欣赏、去肯定别人的优点，去效法别人美好的家范跟榜样，我们就要能够来蒙受恩典跟福气。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天上真神的恩典，能够让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嫉妒是人在罪中的情欲，它不单只是影响到我们的个人，它更会进一步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会破坏神的圣工跟主内一家的和谐。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不嫉妒别人，不致中了魔鬼的诡计，更是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在主里与大家一起同工，荣耀主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求主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们。
快伸出你的手。